今天下午我也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胜利的秘诀。你想到底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你们大家呢都会在你们生活中呢，你们要胜利，对不对？你们要成功。那对于学生呢，你就想着说，哇，我怎么能够在学业上能够考到好成绩，要怎么能够考到我要进的那间学校，而且能够拿到我最理想的那个课程。这个是学生，你一定要什么，在学业上，在学校你的里面能够有成功，能够有这个胜利。那对于做工作者呢，工作者啊，你在你的公司里面啊，你当然什么希望你能够什么，能够很好的在你的工作上呢能够胜任啊，老板或者上司呢交给你的工作，你都能够很按着这个这个所谓的预定的这个时间呢把它完成，能够按部就班的做。不单单这样子，你也能够什么，到了一个时候呢，你能够升职，而且呢又拿到什么好的花红，哇，这是最感到最什么最满足的啊！这就是你在工作上啊有成功。那对于这个家庭主妇呢，你又想什么呢？啊，可能你说我一定呢要把家里呢弄到干干净净，弄到整整齐齐，对不对？我也能够照料到孩子们的需要。那当丈夫回来的时候呢，他也很喜欢的看到我，也能够呢跟家人呢一起的什么享那个天伦之乐。那这个是个美满的生活，美满的家庭啊，那就说这个是你已经成功了，你是一个成功的嘛家庭主妇啊。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要在这些不同的这个领域中成功，你必须要有具备一些条件啊。对于学生呢，你必须要什么，然后一直努力读书。当你讲努力读书呢，你一定要什么，你一定要有什么，有这个时间表，你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激励。你不可以说整天就是看故事书啊，你整天就是玩电脑，那你永远是拿不到第一名的，对不对？那对于这个工作者呢你讲你要在工作里面成功，你一定要有一些方法。第一，你必须要在你自己生活中呢，你必须要激励，你要有这个按照时间来生活，你也必须要有一个什么一个这个自己的一个理想，你想说在这公司里面我应该达到什么东西，那么呢你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所谓的安排，然后才能够东西把东西做好。对于这个家庭主妇呢，照样，如果你要把家庭弄到干干净净，你一定要什么，你一定要想说，好，今天我早上我应该做什么，然后呢下午呢我要煮什么东西，晚上我要煮什么东西，那当上午回来的时候呢，我怎么对待他，那这些都有一些方法的。那来到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怎么能够在属灵方面呢能够得胜？那在其他的方面呢，我不讲那些不属灵呢、其实我们不应该把它做所谓的属灵跟属世的东西。其实学生、学业、工作、家庭主妇这些呢都是侍奉神的啊，但是我讲到这个属灵的生命，就是说你内在的生命，你跟神的那个关系，你怎么能够胜利？那今天晚上今天下午呢，当我们来看这个怎么以色列人怎么战胜这个亚玛利人，来看胜利的秘诀啊，胜利的秘诀。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七章第八节那边呢，第八节那边，这边讲到说呢，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那这个呢亚玛利人呢，这些人呢是在这个创世纪十七章十四章七节所讲到的那一个人，那些人，你们可以看这个创世纪，我们来去看创世纪第十四章七节，创世纪第十四章七节。这边呢也特别讲到那个亚玛利人，也是圣经第一次提到他们。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他们回到阿密巴，就是加底斯， 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西逊他玛的亚摩利人。那这边呢是讲到说四王跟五王打战了、四王跟五王打战了、你们可以看到背景，到最后呢四王战胜哦五王。那个四王呢，他们呢这个第七节那边呢就讲到说他们回到那个地方，然后到那杀败了什么亚玛利全地的人。那这个是圣经第一次提到亚玛利人。那后来呢圣经呢也在这边呢提到亚玛利人。当然呢圣经也提到一个另外一个亚玛利人，那是讲到是以扫的后裔，但是那一个不是圣经这边所讲的那一种亚玛利人，这个呢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亚玛利人，在创世纪14章七节那一群人。所以呢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已经出埃及多久了呢？他们已经出埃及一个月多了啊，一个月多了。因为我们看这个16章第一节的话，我们就大概知道，你看啊，第16章第一节那边，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那么如果你看19章第一节的话，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换句话说，这个呢事情呢是在这个西乃之间跟那个这个16章以林那个之间的事情，所以大概是一个月多的时间，好，一个月多的时间还没有进入第二个月。好，对，就第二个月就是进入讲讲，如果不是进入这个满三个月那个时期，是在那个时间。那所以呢这边讲到说亚玛利人特别来到这个利非丁呢，来跟这个以色列人征战。那这边呢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说，这些呢亚玛利人呢，他们呢是很可恶的，很可恶的，很可恶的。那他们呢是主动的，他们是主动的来攻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主动的攻打以色列人。如果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25章，我们来看生命记25章，我们就知道他们是怎么可恶的。生命记第25章第1718还有19，我们念过，然后呢等一下我们会稍微多看一点这几节的圣经。生命记第25章第17到19，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1、2、3。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么待你们。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搅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那这边呢是摩西呢跟以色列人讲起那个亚玛利人当时呢在这个利非丁怎么对待他。我们来看呢，在17节那时候讲到说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怎么在路上的时候带你们怎么样呢？他们在路上看到你啊，遇见你啊，趁你的话疲乏困倦啊，然后呢就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啊。哦，他们这些人呢很可恶，专门找那些什么，专门找那些最后了，他们走了一群人走，当然那种有力的强壮的人呢都是什么走在前面，那些弱的那种啊在后面。那些亚玛利人看到就哇好机会，就来攻击来掳掠他们。那这是他们的可恶，而且是趁他们什么 疲乏困倦啊，他们很累，没有力的时候，他们说这个时候是我们掳掠你的，这时候是我们攻占你的时候，那这是亚玛力人的这个可恶。那所以呢，我们在对待我们要怎么能够胜利，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胜利上，我们要应该怎么能够胜利呢？那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二子的计谋。那这个二子呢，就好像那个亚玛力人那样，他是呢主动的啊，他是主动的来什么来去攻击的。刚才打仗的时候呢，是谁要打呢？是以色列跟他打呢，还是这个亚玛力人？第八节那边，七章第八节那边说，那时亚玛力人来到利非丁了，他们是特别来到利非丁，哎，找麻烦呐、啊，找麻烦呐、啊。那照样，二子撒旦呢，也是主动的来找我们麻烦的。这个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要知道呢，二者呢，他不会让你有机会休息，不会让你安居乐业的。他是一天七天24小时呢，都在讨论着我要怎么对付这个基督徒，我要怎么对付那个敬虔的基督徒，我要怎么对付那个热心的基督徒，我要怎么对付那个爱主的基督徒，让他失败，让他跌倒，让他不成功啊，这个是他的目的，他一定会让你跌倒，他一定想让你跌倒的。有时候呢，你正想吗？灵修的时候啊，正想呢，灵修的时候，突然之间呢，铃，哇，那个电话，哇，好像很重要的，铃，应该不应该接？哇，如果你过去了，你一接他电话呢，一谈呢，就谈上半个小时。回来的时候呢，时间已经过了，就不用灵修了，是不是？啊，有时候呢，撒旦会这样这种方法来引诱的。那有时候呢，我们的家庭的就从我们家庭祭坛，有时候呢，我们也是在家庭祭坛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遇到什么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在讨论圣经的话呢，电话就开始来了，叮叮，到底要不要去接？那如果我去让他我的这个孩子去接的话，我就停下来，那么他可能要谈上几也一段时候，那这样子我觉得不好，我说不要给这个有机会，我说当我有这个家庭祭坛的时候呢，我们就把那些电话呢不要接那种电话，不是讲我们自私，如果那个人很紧急的话，我相信在之后呢，他们也会打给我们，或者呢他会用这个简讯呢来控制我们啊。所以呢，我们不要让我们要知道这个撒旦他会主动的攻击我们啊，好像这个亚玛力人，他来到什么利非丁那边要跟以色列人这个打仗。不单单这样子，刚才我们读到那一段那个生命记那边，生命记那边25章那边讲到说，他们是什么趁着他们很疲倦很软弱的时候，而且那些走在最后的时候呢，就攻击。那撒旦很厉害的，他攻击是攻击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弱点，你跟我的弱点。他呢有学过什么心理学的，他跟着你们呢，他看着你怎么生活的。你别以为他没有心理学，他的心理学呢比世界上的心理学家呢更厉害，他知道你每一个弱点，他知道你每一个弱点啊，他看到你啊，这个呢，他电脑是最容易引他的啊。如果你看你读一下书，他就拿电脑来引诱你。那个爸爸一开电脑，哇，你的眼睛就转过去看了，对不对？当你的爸爸走开的时候，哇，你就快点去站着那个用那个电脑。那这个是一个方法，那他呢也知道你的心贪不贪心啊？那看你有时候贪心啊，样子呢很我们很斯文，大家都很慷慨，很心怀很宽很大，但是呢来到一些东西呢，我们会很容易贪的啊，很容易贪的啊。如果有些这个所谓的抽奖的东西啊，不是讲不可以，如果呢，你没有那个时间， 如果你不需要花上那种的精神，有时你可以免掉，因为你得到的那个激励呢是微而有微乎其微很小的，所以呢不用贪。那么有时候呢，撒旦呢也知道你你这个人呢很会猜疑的他就使用你了他就攻击你了你看到人家讲一两句话，人家在那边旁边的叽里咕噜，你心里就想这个人是不是讲我的坏话，这个人是不是要再批评我了撒旦也是会这样子的。撒旦也会看呢，到底你的心里面是不是一个很自卑的，一个很悲观的每一次呢看到一样东西呢都讲糟糕了，为什么这么样呢？为什么教会要这样子？为什么我的公司的老板这样对待我？有人说，悲观的人如果看到半杯水他会怎么讲呢？他讲呢，为什么只有半杯水如果乐观的人怎么讲呢？至少还有什么半杯水可以喝，对不对？悲观的就说，怎么只有半杯水不够喝。但是另外一个人看到，哇，感谢神，还有半杯水。那我相信你们有可能有听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那有一个有两个推销员就被派去这个非洲那边被派去非洲那边。那你知道这个两个是要特别卖鞋的这两个推销员是卖鞋的，叫他们去那边。看有没有机会，你的商机如何？他们到非洲那边，看到非洲人都是没有什么，有没有穿鞋的？没有穿鞋，每一个都没有穿鞋。所以第一个呢，就回去报告说，上次非洲人是没有穿鞋的，我看我们不用卖鞋给他们了，他们就永远不会穿鞋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乐观了，他就跟上司讲，上司非洲人没有穿鞋。正好我们开始卖鞋给他，让他们能够穿鞋，以致他们的脚呢不会受损。所以这个是两种人的看法。撒旦呢也会利用你，如果你一整天都是用那种悲观那种自哀自怜的，那他就让你越悲观越自哀自怜要小心，他知道我们的弱点，然后他也知道你几时懒惰读经，几时懒惰祷告他就让你了就是你起来的时候要祷告，要读经，读了就要睡觉，读了又在那边就所谓的打瞌睡撒旦呢就让你，他攻击你你应该自己说起来洗个脸好好的来在神面前祷告读经，然后他能够在神面前呢支取力量，然后这是二子的计谋，他知道他主动攻击你，他也知道你的弱点。不单单这样子，我们知道呢，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生命记25章那边也讲到他们呢从后面攻击他们是要什么，是要进行杀害他们，是吧，击杀那些以色列人。那撒旦就是这样子的，撒旦你别以为他跟你很好，你别以为他跟你很好，他给你一些甜头如果你看到那些图片呢看到有两个脚的带一个那个三叉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枪你想只不过是这样子罢了有时候呢你在看戏的时候一个可爱的小鬼你这鬼是很好玩不，撒旦呢最后呢这种伤害你能够的话就把你的生命呢夺掉，这个是他所要做的，就好像那些亚玛利人他们在后面呢进行击杀那些以色列人，他要人什么，是要你灵命受所谓的亏损，他要你离开主，他要你呢爱自己爱世界胜于爱主和他的国度这是撒旦，这是魔鬼所要的。不单单这样子，我们也知道这个撒旦他是什么诡计多端的，诡计多端的。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30章，我 们看撒母耳记上30章，我们念第一节第二节，1、2、3。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洗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洗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好，你看一下这边是讲什么样，是讲到这个谁把这个洗格拉给攻打然后给烧掉呢？是第一节的吧，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那个时候是他趁着什么时候攻击呢？是趁着大卫离开那个城洗格拉那个城呢，他就来什么攻击。刚才我们知道说，那亚玛利人呢是趁着这些以色列人很疲乏的时候呢，他来攻击，他要趁着那些很弱小的那些人呢，或者那些没有力的那些妇人呢，在后面，他就攻击那些后面的人。你发现了，他是蛮有诡计的啊！这个撒旦呢，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他很会思想，他知道你的弱点，他也会用各种方法来吸引你，好像电视。啊，好像电脑，好像报章，那孩子们呢，很喜欢看这些报章，特别是电脑的一些东西。Lady Gaga， 哇，看到样子，哇，这么特别啊，装扮呢啊，古里古怪的啊，很可爱。啊，其实这个是不可爱的，啊，这是不合乎圣经的。那你看到有一些周围的人的举动。啊，他们有一些举动，不同的举动，哇，你就模仿这些人的举动，我们不要。那撒旦呢，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啊，有些人留出那种的发型呢，很特别的啊，这公鸡头啊，或者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整个头呢，这是光的，然后这中间呢，各一个十字架的那边，哇，这代表它是特别的。那我们不要跟从这些人。那撒旦呢，也会让成人。受一些影响，我当然知道色情的东西，色字头上一把什么刀啊，男人是最容易上当的啊，所以呢，有时候为什么在这个间谍的那些案件呢啊，为什么他们要用女性来吸引男人，就是这样子，把他吸引之后呢，就让那个人的男人呢提供各种的种情报。各种的机密，不单单这样子，撒旦也会用工作来吸引我们，来影响我们。我们有时候会说工作好，圣经讲工作是好的，无可否认，但是工作也要有这个分寸，我们要照顾到我们自己的灵命，要照顾到家庭，要照顾到你跟夫妻的这个关系啊，这个要有一个很好的平衡。你在神面前你必须祷告啊，不要让撒旦呢在这方面影响你，让撒旦在这边来掳掠你，因为他蛮有诡计的啊，也不要让忙来引诱阿弥所谓的使你的生活受损伤啊。在这个新加坡的这个这个社会，我相信不单单新加坡，而各地啊，这个是我们一个人很大很大的问题。那按理啊，我们现代人啊，应该比以前的人呢，空闲的多了。你想不想试试？上次呢，我们要煮一顿饭啊，你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呢？第一，我们要去砍柴，我们要去砍那种树啊，一棵树，把那个树枝砍下来，然后把它砍，然后切成一段段，然后收起来。那如果要起火，怎么起火呢？要把那个柴呢贴在那边，然后呢用什么？有时候没有那种特别的那种很容易燃烧的那种东西，我们用纸啊，放纸在下面。如果你这个所谓的那木太过粗的话，你要花很多时间的话来燃烧，你花10分钟呢在那边一直吹，才可能使这个木材呢燃烧起来。 那如果你要煮饭怎么办呢？你要煮水你怎么办？你要挑水啊，水不是在附近哦，要可能在这边离可能到那个路口那边，要去那边挑，然后上一个坡才能够把那个水拿上来，然后才可以煮的。那所以我们在那种地方呢，我们花很多时间，洗衣服的时候我们要自己亲自拿下去洗的，那个花多么多时间，我们可以把东西丢进洗衣机里面好了，然后我们要煮饭，洗了焖米放在那它就好了，是不是？我们其实很多时间了，但是呢我们的时间呢却被很多东西，其他东西呢占有，变成我们越来越忙。那神呢教导我们说，不要让这个世界的东西呢夺去我们的心。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的话就不在他里面。好，我们要小心，撒旦很厉害的。然后女人方面呢，他呢当然不是用色，他可能因为就里面的情绪啊，让你的情绪那边老来老去啊，也是觉得很孤单啊，也是觉得没有人爱我，没有人照顾我啊，有时这个也会影响。那撒旦呢的确是一个很有计谋的，所以呢我们要胜利，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中胜利呢，我们必须要知道他的各种的计谋，他是诡计多端，会使人亏损。他会呢攻击这个弱处，而且他主动的攻击。第二点呢，如果你要胜利的话呢，应该怎么样？我们回到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七章那边，十七章，我们来念第九到第十节，一二三。摩西对耶稣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耶稣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那这边呢，摩西呢特别的吩咐这个耶稣亚什么？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啊，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那就是说你要选出特别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适合的，你要把谁选出来，选的时候呢你要预备他们，要把它分成不同的这个什么这个队伍，然后呢你要带着什么，带着武器，你要知道怎么样的去攻打啊，应该怎么走，怎么呢跟这个对方战争。那当时呢你不要忘记他们刚刚从埃及出来多久呢，一个月多罢了，一个月多啊，一个月多。那他们呢出来的时候呢，他们是第一次，这是在圣经里面讲，他们是第一次跟人的话世界的话打战，第一次。之前呢在这个过红海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跟埃及人打战？没有，是神自己为他们开路，神自己拯救。在这边呢，神要他们尽力，要他们自己亲自去什么跟敌人战争。那么神呢在那边为他们开路，为他们征战，一起的所谓的同工。那所以呢这个耶稣亚呢他就必须要特别的选出适合的人，能够征战的这些人呢必须要有预备心，要战争，他们征战他们也必须要有预备的。那换句话说，如果你要在你的生命中胜利的话呢，你必须要什么，要有这个披甲备战，你必须要预备的。你不可以说好啊，明天去打仗啦，来来来来来，我们一起，你啊，你们阿狗阿猫，来来来，就我们就去打。我告诉你，必死无疑啊，对不对？必败啊，百战百败啊，这种东西。好，所以呢，不可以，你必须要有预备，你必须要好好的装备。照样，在我们的这个圣徒的这个生命里面呢，我们也必须要装备，必须要装备，你必须要知道。第一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以弗所书那边，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 以弗所书是第六章，我们第十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我还有末了的话，这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不是以书写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这边呢是保罗特别劝诫那些以弗所的信徒，说你们到最后呢，我还有一些话要跟你们讲啊，你们要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要穿戴什么？神所赐的什么全副军装啊，一定要好像那些以色列人那样，他们出去的时候不是阿牛阿狗阿狗都可以出去的，他必须那些预备心把他们装备，然后才可以出去的打仗，要穿戴神所赐的军装呢，就能够抵挡到魔鬼的诡计。他讲了，因我们并不是以什么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不乃是以那些执政掌权管辖的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这一点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记得，我们呢在这个征战呢，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的这个敌人，但圣经给我们讲，我们打仗的时候呢，不是跟这些人打仗，当我们打仗的时候呢，我们是跟那个属灵的那个恶魔打仗的。那这个我们要常常的记得。那有时候呢，你跟孩子们忽然之间会跟你闹起来，那你就想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你以为是单单你跟你孩子这样子的吗的这个问题吗？你没有想到过可能撒旦借着你的孩子来什么来破坏你们之间的关系，然后你跟你的太太或者跟你丈夫的关系，为什么忽然之间他会生起气来，会不会撒旦在后面使用他，记得讲一句话罢了，多一句话哇就生起气了，那撒旦会的。在教会里面也是一点点的东西啊，都会引起许许多多的误会，花上很多的时间来所谓的争吵所争闹，这个也是撒旦的这个作为，我们要小心，我们是跟天这个属灵气的撒旦哦征战。有时候呢你的思想忽然之间变得很消极，当然这跟你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荷尔蒙这种东西有关系，但是有时候呢也会跟那种属灵的东西有关系，它会灌输一些不应该有的那种消极的或者那些不圣洁的思想，我们要小心。所以呢这边圣经跟我们讲，我们就要很小心，就要装备，要披甲备战了。圣经在这边讲呢，我们要披什么呢？这边讲说第一呢，第十三节那边呢，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哪一些东西呢？大家都很熟，所以要站立的稳，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那我们自己的生活有没有让真理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引？我拿一个例子，什么叫真理？真理呢，按照圣经所讲的，真理说这个世界呢是谁创造的？是神创造的。如果你是按照这个进化论来过活的话，那你的生活呢就会遭殃，又会有问题。那我们的生活呢，圣经所讲呢是必须有神的，你必须要有按照神的这个真理来过活，才能够好好的过活。那如果你是讲没有神，那就不是真理了，那你觉得生活呢就会一塌糊涂。那接着下来他又讲用这个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啊，护心镜遮胸。这公义呢代表说是讲明说要有生活上有圣洁，有诚实，有公平。那到底我们在生活上有没有过着这些的生活？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 不能够面对，不能够跟那个撒旦征战。撒旦突然之间呢，就指责你，你看这个人啊，他的生活一塌糊涂，对不对？你虽然你遮住，但是呢却不能够了，不能够逃避。就好像在近来有一个报纸啊，我讲这个呢，是因为这个里面的那个人物呢，是我的一个学生，我的一个学生，他当我做老师的时候呢，他是一个相当有潜能的一个领袖，但是他却因着在电脑里面赌博，在电脑里面赌博，他就欠了一大笔钱，他自己本身是在银行里面工作的，所以呢他就盗取了银行好几百万，我看是 4.3 4.3 million、400多万的银行的钱，到最后呢进电脑里面就去年。那这个呢就表示说，如果我们的生活不圣洁的话呢，当他有一天呢这个罪呢把我们整个人捆绑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付上那个罪的代价。那这边也讲说要有这个穿上这个福音，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的这个鞋穿上。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这样子把福音呢传给人，把福音带给人，能够很好的跟人家分享神的福音。我们有没有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二者一切的火箭？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信心啊？无论做什么我们都相信说神为带领，我们有没有戴上这救恩的头盔呢？头盔啊，表示说我们必须要对信仰呢，对我们的救恩呢能够很确定啊，不要说啊，我不知道我能够不能够得救，我当我离开世间的时候我不懂我能够不能够上天堂，到时候才看。不，你对你的信仰呢必须要很确定，而且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就表示说我们好要在神的话语上呢很好的什么扎根啊。如果你有一些问题，你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吗？如果有人问你某某弟兄怎么帮助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有没有一些答案呢？那让这本圣经的确能够成为你的一个什么圣灵的宝剑，能够面对，能够击杀那些能够把这些仇敌呢这个问题呢把它解掉。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披甲备战，一定要披甲备战。好，我们再看胜利的这个秘诀，除了知道二者的计谋，除了要披甲战备战，我们还需要具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条件呢？我们再回去看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第二三，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化成，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以护耳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好，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画面，那就是说这个摩西呢他举起手来，然后以色列人就说得胜，当他手一垂下来的时候呢，亚玛利人就说就得胜。那这很奇怪，很奇妙呢。那我要问你们，这边讲何时举手，你们想象是什么呢？是这样子的，还是这样子？这个 OK。 这十一节呢，摩西何时举手，这个手啊是单数的哈，这手是单数的哈。你要记得刚才在这个第九节那边， 在后面那边说，明天我手里要拿着什么神的杖，神的杖，他拿着那神的杖，我相信他举手，既然是一个单数，他就把那神的杖这样举起来。当他举的时候，他有时会累，他那是下垂，对不对？他那下，那他举起来，我相信他也在祷告，他在祷告，神啊，你帮助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胜过这亚玛力人，神啊，帮助他们，让他们胜。后来他这个慢慢的就这么没有力啊，对，他没有力的时候怎么办呢？他需要了两只手，对不对？你这样子呢，也是给我不晓得两个是这样的，还是在把那个杖这样子啊？然后那些在下面的人呢，看到哇，摩西还在那边击杖，神与我们同在，他们打起来就越战越奋勇啊，不是把这些亚玛力人战胜。那、啊、这一个呢，就表示说我们要什么？要恒切的祷告，恒切的祷告。那这个是很简单的，你看那个那好像一个所谓的一个表啊，它在上面的时候呢，就 victory victory 就是胜利胜利。当你这个你有力的时候，它就说就是失败，很容易的。还有一个表，这个表的这个手呢，你看得出哇，它的这胜利这样子就是说就是失败。那祷告就是这样子。如果没有祷告，就是没有力量。这一件事情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而以色列人呢，他必须要靠着祷告，从神那边的话，支起力量来祷告，啊，来战胜。那祷告呢，是我们要得胜的一个秘诀。不祷告的人呢？我们还是可以过活的，你还是可以来这边的，我还是可以在这边讲道的。但是呢，能够不能够感动人心，能够不能够使人得到建立，能够不能够有那种属灵的果效，那又是一个大问题。我在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我们要多多的祷告，不然的话，当那一只棒神的杖呢往下垂的时候呢，我们就什么就打败仗了啊！我们每一次，我们希望不是每一次我们的仗都是什么向下垂的，向下垂的，一向下垂呢，你跟我呢都没有用了，讲什么都没有用了。如果神不跟我们做工，我们做多少也没有用了。要祷告。为什么不祷告呢？有些人提出几个原因。第一个呢，不相信祷告，你有这个对的祷告没有这样子的信心，祷告就会使人得到力量吗？真的吗？有这样的事情吗？有的。你知道上次我跟你们讲的那个细圣魔啊，让我在这个复习。那细圣魔呢，是在19世纪的人，那大概是100多的人，他是在这个中国陕西那边，他是一个出生在这个书香之家，他是一个饱学之士啊，就很多学问的，而且受到这个儒家的思想，所以呢他很高傲啊，看不起这些外国佬啊，就叫洋鬼啊，那些洋鬼看不起他们，所以他们来了，他们不他不接近他们的。所以呢有一个这个外国的这个宣教士的 Mr. Hughes 呢，他就来到他那个乡下那边传福音。但是这一个细圣魔呢，他却当时呢已经染上了这个毒瘾了，这个鸦片的毒瘾了，已经剩10年了，已经瘦的皮包骨那样，已经要死了。他的整个他家道呢已经败坏了，他家里呢已经越来越穷了，因为他没有办法耕种，他没有力量起来做东西。然后但是呢一看到那个养老呢养鬼呢不要讲洋鬼，那个外国的这个宣道士呢来的时候呢，他又拒绝，不肯接受他，不排挤他啊，所以这个 Mr. Hughes 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怎么能够使那个人有跟他起的接触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说好，我要你们中国人来写文章啊，写文章，那是以这个基督教的这个题目来写文章的，那些能够写的最好的呢， 你就能够得到这个奖品。哇，这个七圣母讲啊，这么好的奖金啊，我又没有办法耕种，那为什么不要趁机来得到这个奖品呢？所以呢，他有四个奖，那四个奖的其中三个呢，都给他夺去，他是一个夺本领的。然后这个神仙说：“好，你这么本领啊，我来，你来到我的家来，我要请你做我的什么华文老师。”哇，那就来到这名神仙的这个家里呢，跟他住在一起。他开始的时候也是很怕，不懂这个外国佬有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说秘密的东西，他总是闪来闪去，闪来闪去。但是呢，有一天呢，他呢就来到神的面前，他就愿意相信主耶稣。那他相信主耶稣也不那么简单，你知道有毒瘾，这个毒瘾啊，那这个鸦片已经十年了啊，怎么能够脱离？但是神呢，让他靠着七天七夜的祷告啊，禁食的祷告啊，才把那个毒瘾啊给解决掉，他就成为叫什么自由的人。他就呢帮助那些当时呢中国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吸鸦片者，帮助他们把他们从那边释放出来，那么他开了许多那戒毒所，而且呢他也能够在侍奉方面呢很有大蛮有能力的侍奉神。那我要讲这个人呢，为什么讲这个人呢？因为后来呢，这个 Mr. Hugh 当他回到他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就有人把一封信交给他。那这一封信呢，是一个很有负担祷告的姐妹，她呢要写这封信给这个 Mr. Hugh， 但他写不完的时候呢，他就把它放在桌上，说他上面说，请你交给 Mr. Hugh。 Mr. Hugh 呢就打开来看那封信，那姐妹怎么讲呢？他说啊， Mr. Hugh， 我呢最近来呢，我突然之间感觉到我有对你呢的事工呢有特别的什么，有特别的负担，我特别的负担，所以呢我就恳切的为着你的在中国的这事工呢祷告。那我祷告之后呢，我感觉到我的祷告已经蒙应允了，但是我却不知道那个祷告是那个蒙应允的事情是什么。那 Mr. Hugh 呢就回去看那个他的日期，他发现那个日期啊正是啊七圣母得救的日子的那个日期呢很接近。那他深信接着这个姐妹的祷告呢，这个七圣母呢他能够来到神面前来相信主。那就好像这个摩西当他把这个杖举起来的时候呢，人马以色列人就战胜。那不要轻视这个祷告的能力，你祷告的时候呢，神就会赐下力量。怎么赐下我们不知道，他会借着我们的祷告来运作，来运行，把他的恩典，把他的福气，把他的力量赐给不要不相信，一定要相信，也不要有借口，不要说我没有时间了，我整天回来，我早上出去工作回来，我已经七八点了，冲凉看电视就睡觉了，没有时间。然后有人说，不祷告的这个借口啊，多得不得了啊！世界上啊，没有一间这个图书馆啊是不可以容啊，没有任何一间图书馆呢可以容纳那些许多人的这个不祷告的借口。表示了借口你可以很多的，你不祷告啊，我肚子痛啊，我没有时间，哎呀我累，哎呀我不认识字，哎呀我眼睛很痛，那这些呢都不可以成为我们这个借口，一定要来祷告。然后有一个人这么说，真正的祷告可以让撒旦的话吃你呢，你祷告撒旦的话就在颤抖，他怕那个基督徒跪下来，什么祷告， 他祷告的时候撒旦就怕了，因为知道这个撒祷告的时候呢，撒旦的力量就降下来。有些人说成功与失败之间呢，最大的分界线呢，可以用五个字来表达，没有时间，那就是决定你成功和失败。你一直讲没有时间就是失败了，五个字，没有时间，就是失败跟成功的这一个决定线，决定点。好，所以呢我们要恒切的祷告。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第14节，14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念，1、2、3。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除没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耶稣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取了是第世世代代和亚玛利的征战。那这边呢，当这个耶稣亚第13节，耶稣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的时候，耶和华就跟摩西这么说，你我要将这些亚玛利人，你要完全的涂抹，完全的把它除灭掉，然后你要把这个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那写起来说要把它记起来，哦，咱们曾经帮助他们，而且呢要做一个纪念，然后念给这个耶稣亚听。然后在第16节呢又讲到说，耶和华已经取的是第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那神呢要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照样他也是要什么以色列人如此的对待亚玛利人，那表示说呢我们要持续不断的这个有这个属灵的战争。那我们知道说在这里如果你要胜利的话，你不要以为说我战胜了一次啊就不同啊，你战胜了一次的时候，你这样一停下来就没有事情了，那个接下来呢撒旦会再攻击啊，这个属灵的战争的时候持续不断的。耶和华什么？耶和华已经取的是第世世代代和什么亚玛利人征战了，以色列要以世世代代一同征战，这样我们要世世代代跟什么儿子征战。你不要以为你胜了一次你就可以夸口，你不要以为你胜了一次你就沾沾自喜，好像大卫他胜了一次，他在他这个真正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他却犯了什么奸淫的罪，他却跟八十八睡在一起，因为他那时候放松了，以为他已经哇我已经把周围的什么国家已经占领了，这时候我可以什么放松了，我可以松懈了。不，那个时候正是撒旦王要攻击你的时候。当你成功的时候，当你拿到第一名的时候，当你有升级的时候，当你做侍奉有这个力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撒旦要开始来攻击你跟我的时候。当你的家庭很和谐的时候，当你夫妇的关系很好的时候，那个撒旦要来攻击你。当同工很好的合作的时候，撒旦就要来攻击你。当弟兄姐妹和睦相处的时候，撒旦就要来攻击你。不要忘记我们是世世代代和这个什么撒旦征战的，就好像神要以色列人呢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那如果我们存着一个提防的心，我们就能够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的话胜利。所以这个是这几方面，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注意，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叫我们知道恶者的这个计谋，叫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叫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不是以属肉体的征战，我们乃是以那个属灵气空中的恶者征战，让我们能够常常从你那边支起力量，让我们能够谨慎，让我们能够装备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提防，让我们不掉入这个 儿子的这个现金，帮助我们大家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那是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